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奕璇。你会觉得交朋友好难吗？或者是你会觉得干脆自己一个人比较简单吗？有一个很可爱的网友留言给我，他说留言给我们，他说当独行侠久了就很像没有连上网的单机游戏。很具体哦，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玩其实是孤单的，那要怎么脱离这样的孤单呢？等一下 我会跟嘉玲聊给你听。在收听之前，不管你习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复制贴上发送出去，欢迎你用最具体的行动支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哦。
那收听之前呢，我要跟你分享我们起点文化的 APP。 那很多人使用，那我们有一个小测验，是在你的每日节目之后啊，你听完了完整的听完到最后的时候，隔个两秒还是三秒吧，等他一下，会跳出一个小测验
小游戏。
那你如果回答对了呢，就会有红利，然后如果把这个节目再分享出去呢，你会得到更多的红利。那这些红利呢，都可以在你将来参加线上课程的时候直接折抵现金。好，下载了吗？欢迎你到 Google Play 跟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你就可以用这一个APP 学习，然后有些很有趣的节目呢，你就可以重复的听或播给你的朋友听，然后你在学习的时候呢，也可以更有效率而顺畅的，然后一边收听一边看着我们的讲义。
好哦，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人际关系很麻烦，所以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旅行比较简单。不过啊，其实人都在成长，会改变，你的需求也会改变。通常我的观察，孤单久了的人，他还是会想要有人陪。但是我想要呼吁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觉得现在的孤单是你的错，因为啊，这样的状况其实就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那种感觉一样。人性本来就是会帮助我们远离那个害怕恐惧的事情，这都很正常。但现在的关键就是啊，如果你有一阵子孤单，但你现在重新想要交朋友，就有很多人回馈给我们，他发现自己会被一些焦虑啊、失望、后悔这些情绪卡住。所以嘉玲啊，我们可以怎么理解这三种情绪呢？
我先说好，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吃饭旅行，这是很好的事情。
嗯，
我没有觉得吃饭旅行一定要找人。比较成熟或我比较健康的状况，就是你想要一个人的时候就一个人也很好。
嗯，
但是你觉得有朋友的时候，你想找人陪，或是你朋友约的时候，你也觉得好啊，去啊。
嗯，
就是你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很多人。这样
比较有弹性，
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
OK，
我们从来都不是说都一定要有人。
好，
就是你想一个人就一个人，你想两个人就两个人，你想三个人就三个人。
好，
就这才是一个自由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我们觉得很舒服的状态。那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被选择，就是你根本就不想跟人互动，当人跟人互动会有很多的伤害。好，不管是你带给别人还是对方带给你的。然后你只能被动的选择一个人的时候，那这就是一种限制。
OK，
这样的限制会让人很不舒服，然后不舒服久了就会想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好，
那在当重新交朋友的时候，容易会有焦虑、失望、后悔，这是很常见的。但是到底焦虑什么、失望什么？这就是比较少去比较具体的去理解它。
对，
我们先来谈焦虑哈。焦虑其实是一种，焦虑跟恐惧怎么分？他们都是担心未来的事。
对，
但是恐惧它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你说得出来的。然后它不见了你就会好一点，比如说你很恐惧蛇。
我很恐惧明天要做简报。
好，这件事情是指认得出来的，然后当它拿掉了，或者不发生了，
就好了，
你就好了。那这叫恐惧。但焦虑是一种对于接下来的事情有很大的不确定感，
不知道他会怎样。
它有两个元素，一个叫接下来，一个叫不知道。
对，
接下来就是他焦虑，都是焦虑跟恐惧都指向未来。就是对于未来你有一种想要很精确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就叫不知道跟模糊。
好，
的时候你就会焦虑。
好，
焦虑一定是指向未来的。因为你不会对昨天的晚餐焦虑。可是你可能会对明天的晚餐焦虑，因为可能你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接下来，不就是未来，
是
然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当时我可以有什么反应。这个情况就是焦虑。我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他是我最近的，我意识到了我在焦虑。
真的很焦虑。
就有一天我开车上班，然后呢我车子拿到不到一年嘛，所以呢我的轮胎其实很新。然后呢有一天我的那个 仪表板警示就跟我说我的胎压不足、
嗯、
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
对啊
我没有经验嘛哦，就是新手然后呢我就但我知道我不能等胎压就是越来
没了
之后
你车子会开不出去
我开不出去然后它会伤到轮框这个逻辑我是有的
更大条
所以呢我就知道啊我的轮胎现在有状况了然后我要处理它、嗯、而且要马上处理它我不能放个三天三夜再来处理它不行然后那时候的那一天呢我其实是一整天的会议跟、嗯、反正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开始焦虑我就发现我焦虑两件事情、嗯、第一个就是我必须马上联络到那个保养厂然后呢到底去保养厂要花我多少时间我不知道
okay,
然后到底呢要花我多少钱我也不知
道、
嗯、因为呢我知道有些时候是可以补的有些时候不能补你就要换轮胎而且轮胎不能只换一颗
要换两颗哦 double 哦
对所以我就会很焦虑一件我没有经验过的事
嗯、
啊，但是我后来也就是邱凯也亏我说啊你就解锁了
嗯，
你就从此之后
就知道胎压不足要怎么处理
对那后来告诉大家他发生什么事就是我可能在开车的路上告到钉子就是
压到一个尖锐的东西
没有我是压到两颗
哦真的、啊、
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反正我就先把早上的会议先
往后挪
我就先开到附近的轮胎厂
嗯嗯
然后检查完之后就发现哦那两颗钉子就是真的是钉子
扎得非常的
扎得非常的
深
而且它扎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补的位置然后就让我一走哦好对后来就处理好了我当然会有点心痛啊因为花了不少钱不少钱但是我就不焦虑了
OK
因为我第一个就知道啊我因为处理好了车子就不会有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事我不清楚嘛所以它不指向未来了然后再来就是我有 data 了、
嗯、哼
以后我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焦虑感不会像我第一次那么高、
嗯、哼
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次完全没有经验好、嗯、那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遇过一次你就知道了
对,
好对那下一次我就会明白说啊，如果又有同样的情况我可能 SOP 是什么我就不会焦虑、
嗯、
因为我有确定感了、
嗯、好、嗯、那这个如果回到社交焦虑的话有什么共通性
好那社交焦虑呢其实是一样的你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嘛然后你会有一些紧张然后同时你会很想要去控制那样的结果你想可能希望自己呈现是好的或是你希望别人喜欢你
嗯, 嗯, 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你缺乏相关的 data 如果你过去都有很多成功经验社交就不会是你的困难嘛
对
你的经验一定是在过去你的社交经验里头有一些你不喜欢不舒服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拿那件事情没有办法
对
于是你就会产生出焦虑、
嗯、
好那焦虑的这个感觉呢你可以先去意识它然后告诉自己是的我对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发生 会怎样所以我有一点点焦虑可是我也可以把这个焦虑解读成期待跟兴奋、
嗯、
因为我们在期待跟兴奋比如说你要去玩鬼屋或者是云霄飞车你是不是其实也是有点期待
对
接下来的事情
对
可是你同时其实也会有点
焦
虑
它很像
对、嗯、其实那个情绪会有一点点像因为你都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或是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上上下下嘛可是你的身体会
还是会有那些反应
给你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理解你的焦虑是正常的那来自于你对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确定然后你会有一种想控制它的欲望、
嗯、
于是让你有焦虑可是你可以把它解读成我也很兴奋
对于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也想知道
而且兴奋带给我们的心情是有一种新鲜感跟期待它发生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你的专注力跟行动力会比较好一点
OK
嗯，
好哦
这是焦虑
好
那再来第二个是失望就是失望这个感觉就是 你曾经对一件事情有过期待我们什么时候会对我们什么会有失望的感觉就是当事情发生不如预期的时候嘛对不对我们就会有失望的感觉
对
所以有一个名言就是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嘛
对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失望这个感觉它发生的时候是来自于我们有期待
OK
如果你没有期待你从不期待
自己可以见新朋友或者是自己可以
我在想说一个比较夸张的事情你从不期待天会下红雨
哦，
那他今天不有下红雨你就不会失望
OK
对对因为你从没有期待这件事情过
是
所以他下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哇 surprise 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期待的事情 当它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失落，
没有期待会变成惊喜或惊吓。
对对对，所以失望来自于我们先有一个期待。
嗯，
你要先了解，你对任何事情有失望的时候，意味着你内在有一个期待。那这个期待你可能有说出来，但也有最长时候是没有。
嗯，
你可能连自己在期待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OK，
然后很少去检查自己的期待合不合理。我们先前有谈过一集，既要又要还要嘛，
期望值合不合理？
嗯，就是如果比如说你从没有去检查你的期待，可能你的期待是你希望所有人都喜欢你，
嗯，
你希望所有人都会对你好，说你好话，
嗯嗯嗯，
那这样的期待其实注定会失望，就很像我期待我做 YouTube 做 Podcast， 然后我的所有内容，所有的人都要觉得是好听的，然后都要觉得是有帮助的，然后都不会觉得我 胡言乱语，
这样好像也对自己要求太高。
对。这个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对，它太完美主义了。
对，嗯，可是如果我带着这个期待，只要有人留言不是那么正面，我是不是就会失望？
对，你就很容给自己一个很容易失望的入口。欸，
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所以意味着失望，当你有失望这个情绪的时候，不管在人际里面还是关系里面还在工作里面，
嗯，
你有失望这个情绪的时候，你马上要去想事情，那我的期望是什么？
OK，
我才有失望嘛。
嗯哼，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可以很清楚的说出来啊，陈奕轩你下班的时候要买晚餐给我，
嗯，
我有这个期待，而且我把它说出来，
是，
okay， 然后你也答应了，
好，
可是你最后没有完成，
对，我忘记就回家了
然后我会对你失望。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很合理，而且我们可以沟通，我一定会问你说你为什么答应我，
对，
没有做，对不对，嗯，然后你就会告诉我你的理由嘛，嗯，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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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们就会往下走，对不
对，
对，
对， 对，
可是如果我没有说，嗯，我没有说陈奕轩你下班的时候，嗯，帮我带一碗晚餐回来，
嗯嗯嗯，
然后呢我就默默的
觉得你就自己坐在家里等，
我就默默的觉得你应该会要知道下班时间带晚餐回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
是
会
或是室友要做的事情，
我是会通灵吗？
对，那这时候你失望，他回来的第一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有带晚餐，好失望啊！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需求？
我想说莫名其妙，关我屁事。
然后你们两个就会无法沟通，
对
对吧？
嗯，
因为他比如你就会不懂我在气什么，对不对？
嗯嗯，
然后我也会有一种你为什么还要我说？然后
不合理，不合理，
所以。我们会对一个人失望，我们会对关系失望，通常都跟期待有关，嗯，然后期待要做两件事，
okay，
一个就是你要去检查合不合理，
嗯，
下班带晚餐回来还算合理啦，
嗯嗯，
但下班一定要带米其林三星的晚餐回来就不合理。
好
好，那第一个是要先检查合不合理，然后第二个是检查有没有说出来。
OK，
好，就是你不能期待
你没有说出去的事情别人要知道啊，
偶一为之可以，
okay，
但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你就是让自己很痛苦，也让你旁边的人很痛苦。
好哦，那这个是失望的部分。那第三种呢，后悔的情绪。
好，后悔呢又分成短期跟长期。短期的后悔常常都会跟你做了什么事有关，比如说啊，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嗯，
啊，我为什么那天穿那件衣服、哦，就是跟做什么，或者是啊，如果当初我不要呛他，我们是不是现在还是朋友，这都是短期的后悔，就是你做什么有关，
嗯，
长期的后悔是跟没做什么事情有关，
哦，啊，比如说
我很后悔我当年没有出国去念书，
嗯，
我很后悔当年如果我再勇敢一点去表白，嗯，说不定就有机会，怎样怎样怎样，
哦，
这就是长期的后悔，
okay，
它会跟没做事情有关，
嗯，
因为那些短期的懊悔就是啊，穿什么衣服，那很快就过了，嗯，你知道吗？因为那些小事情，生活里会有别的东西冲刷掉它。对，但是
长期的后悔，
对，它会是会跟没有，因为你没做嘛，
嗯，
所以你会想象一个有的状态，嗯，然后你会把这两者去比较，然后你就会产生后悔的感觉。
好，
所以后悔是很难受的哈，
嗯，
就会因为你就会有一种你该怎么做，可是你没做得更好，嗯，可是我要跟你讲，如果你在关系里会有后悔的感觉，其实说明着你的心智能力是有一定程度的，
嗯哼，
因为后悔它牵涉到非常多的心智能力。第一个，你要先记得，你要先知道你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嗯，
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以上的话，你没有后悔的感觉，你就是认了
就是你之前发生过什么事你要记得，
哦，你要先记得，然后你还知道有两个以上的选择，然后你会知道这两个以上的选择它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然后你还能在内在比较这两个结果，
嗯，
这其实是一连串心智的表现，
是是，
对，所以 如果你有后悔的感觉的话，那其实你会比单纯常常一个人只有在生气，
嗯，
你的心智能力是比他强的，
更高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那后悔其实我知道它发生的时候很不舒服，
嗯，
因为它会有一种我做错事了，或我不够好，我应该更好的那个状态。它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嗯，可是它的严格不是要把你卡住，要它是让我们学会回头去复盘先前的情况，嗯，因为我说它要牵涉到记忆的功能嘛，
是，
然后牵涉到两个以上的选项嘛，所以你做了一个选项之后，结果不是你要的，然后你有后悔的感觉的时候，嗯，其实他是希望你回头复盘这整个决策流程，洗下一次可以怎么做得更好。
OK，
你就可以走过这个情绪。
好哦，嗯，那我想我们听情绪听到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敲门啊，在今年会开一个新的单元，就是你听完我们当天的内容，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对于内容很有感想，多知道一点，或者你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有可能会再做一集节目跟你交流。比如说你在这一集我们在听社交焦虑啊，社交的恐惧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好，那如果回到今天的主题啊，我会想到有一句话叫做，你越花力气压抑的东西，它通常会让你反而赋予它更大的力量。比如说你脑袋很直觉的去排斥社交或人际关系，其实你会让自己的潜意识更关注它，
嗯嗯，
所以啊，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这样的情绪，把情绪压到潜意识的话，你除了会让自己看不见这个情绪带你为可以为你服务的力量之外，你有可能让自己一些向内或向外的攻击行为，
嗯，
反而影响了你的关系，或者是破坏你已经有的人际关系，
嗯，
所以嘉玲啊，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潜意识，要怎么把它变成意识，然后帮助自己去思考出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呢？
哦，我觉得前面有讲关于社交焦虑，其实它都是一种我们内在有一些设定，但我们没有去检查。
对，
焦虑通常都跟接下来有关嘛，
对，
那接下来都一定会跟你的预期是有关的，嗯，我们人的好处就跟动物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有新皮质区嘛，
嗯，
那我们新质皮质它就是因为跟动物有差别，就是它有能力想未来，
是，
它有能力针对接下来不确定的事情做预备，
嗯，
这个发挥的好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嗯，
但它过度被激化的时候，它就变成很困扰你的事情。
好，
那当你意识到你在社交上面你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情绪的时候，你先检查你对于社交有什么既定的假设，
嗯哼，
就是你的期待是什么，
嗯哼，
你一定要先了解。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些社交焦虑的朋友，他们其实是会非常敏感别人对他的任何反应，是叫任何，
哦，甚至于一点微表情吗？
对，他都会过度解读，然后他会觉得跟人互动，他的想象是那种像电影上 smooth 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尴尬感的，
oh, okay.
然后很顺畅的，然后好像跟所有人都可以聊上个几句。
那个不是真实，那叫戏剧。
对，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你一定就会常常看到对比到自己的不足，
嗯，
然后你就会很挫折。所以你一定要先检查你对人际的脚本是什么，你对世界的预设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你好像有一些很不可动摇的想法，什么一定啊，我觉得所有人啊，应该啊，齁，这种里面都是预设，都有你的期待，那我们就要去检查这个期待。
好，
去检查就很像是我期待你下班带晚餐回来，带一碗肉跟面是合理的，
嗯，
但我期待你下班在没有预约的状况底下要带米其林三星的牛排回来给我，
嗯，
就太过分了。
好，
所以我们如果是用某一种期待然后看整个世界，然后用这样的经验推论所有的人，那你就会很挫折，
对，
你就会很失望，
嗯，
可是呢我们就要明白，找到的时候就会明白，哦，这个期待其实是可以被修正的。好，就是你可以明白，好，就是我可能只要这一次在party 上，以往我跟一个人讲话都很困难，我今天晚上只要跟两个人，对，有两个人我有讲到话，
嗯，
欸，不一定要交换到 LINE，哦，也不用交换到 IG 哦，
嗯，
就是我开始有两个人我敢，不管是他来找我还是我 找他，我开始能够开口，
对，
两个人就够了，
这对自己就很有意义了，
嗯，就是去检查那个期待，然后调整那个期待，嗯，然后并且了解过去的经验不等于未来，
嗯，
因为社交焦虑我刚才讲它指向未来嘛，
对，
那为什么我会对未来有恐怖的想象，通常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嗯，
对，被过去卡住，
对，所以如果你直接把过去的经验复制贴上，那你就是 很焦虑、
嗯、
对，所以你要想一想，哎，这现代的这群人跟以前的人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过去曾经真的有受过一些伤害，我也不否认，
对，
可是不等于眼前的人会这样对待你，
对，
好，在你有调整的情况底下，通常是会改变的。
嗯嗯 嗯, 嗯，好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检查预设嘛、嗯？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去产生有力的行动？
然后回到第二个，就是你要从小的互动开始，好，让善意有机会流回来，或者是你感受到善意。
嗯、okay.
就是很多时候一些社交焦虑，他会很期待自己很快。就可以拿掉，
嗯嗯，
可是我常常在陪伴比较焦虑的学员、嗯、可能他对于跟人家讲话看眼睛他会觉得很有压力
哦，不习惯，
在人群当中要报告他就觉得哦太紧张那我期待他马上在工作上有很好的表现，其实我是觉得太困难，
真的，
因为那就是他的压力情境嘛。
对啊，压力太大其实会更 让人不敢去行动、
哦、我都会鼓励他说你平常会在外面吃饭吧，
嗯，
然后他说对啊会啊，然后说你会去小七吗全家还可以、啊、他就说会啊，我就说你练习一件事，你就是在做这些很日常，
嗯，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友情基础或者是关系的时候、嗯、你跟他们在互动的时候可能吃到好吃的东西，结账的时候跟老板多说一句
哦，
东西蛮好吃的，
嗯嗯嗯嗯，
我的经验台湾人齁、
嗯嗯、如果有人被欧漏，
对，老板就会他如果没那么忙，如果说你在中午午餐时间就算了，你不要吵他。那如果是下午的两三点，他没有那么忙，你看讲东西很好吃，他有些时候老板会说：“哦，我跟你讲，
我在安怎走、欸？”
哎呀，或者是那个食材哪里来的、嗯、
啊？你要不要再尝尝我其他的菜？
你就有机会交流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开始交流？就你就不是你就连上线了，你就不是单机游戏了。
对对对
对，然后或者是你跟小七的店员们多说一两句谢谢、
嗯、
然后如果你是常常去那家小七、
嗯、
然后你的你去的时间都值班的店员是同一个人，
是，
其实他们也会记得你，
嗯 嗯
他们其实也会记得一些常客，如果你每次去都是买咖啡，那他可能就会说今天一样吗，
今天一样咖啡吗，
对、哦、对，或者他会跟你聊两句，因为我发现因为我家楼下就是个 7
OK，
然后因为我做什么事都会去那间 Seven 然后我遛狗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时间，我就会发现哦，好像这个时间会出现在这里的同一群人是同一批人
OK，
然后我发现店员会跟某一些可能是邻居吧或不知道、嗯、反正在这附近工作的人他们会聊个两句、
嗯、
然后我都一直以为他们是朋友，后来我仔细聊的时候、嗯、我发现没有，他们真的可能是店员跟客人的关系，
嗯哼，
可是他就相对是比较没有那么压力的，
嗯嗯嗯，
情境，
对，
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你只要打破你一点点就好，我没有叫你做很大的事、嗯、一点点就好，一句话，哎呀东西很好吃，或者是谢谢，或者是之类，哎、嗯欸、你们最近有新活动，
嗯
之类的哈、嗯嗯嗯，
开启话题，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寂寞没有归属感，是因为我们太在乎特定人对我们的反应，
哦，
那个被我们选中的人只要没有按照我们的
想象，
我们就会觉得我被冷落了，这世界好冷哦，空虚寂寞觉得冷，因为你太特定的那个人，
嗯，好，嗯，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打开来，你就发现至少我觉得在台湾，
嗯嗯，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蛮友善的，
嗯哼，
对，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也是，
是，
所以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只要跟别人创造一些小小的连接，你就可以开始感受到别人的温度，
嗯，
然后有这个温度之后，你对自己的存在你就有了定位，那你也会比较有价值感，
嗯
嗯，所以我还是觉得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想一个人就一个人，你想两个人就两个人，你想三个人就三个人、嗯、你想很多人就很多人，
好，
而不是只能一个人或只能很多人、
okay.
它就是一个很自在的状态，就是你可以自由的来去，好、嗯、但如果你真的都只能跟自己互动的话，你会活得很真空啦，
嗯, 嗯，
那你就会比较多的孤独感，
嗯，
但是如果你愿意跨出来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比你想象中的有很多的暖意存在，
嗯，好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想要再多尝试社交多交朋友的话，其实方法很简单，第一个，如果你有担心害怕，你先检查自己的预设，再来呢，你可以从日常生活里面的小行动开始去感受世界更多的暖意跟善意，那不管在任何不管在怎样的关系里面，任何让你困扰的情绪，我们今天有听杨老师讲了，其实任何你觉得现在让你不舒服的情绪，它都有一些正面力量的存在，只是可惜呢，我们从小 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认识这些情绪，也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好好表达情绪，所以才会让我们现在这么害怕情绪，让我们错过很多的可能很好的关系。那现在呢，嘉颖老师在2024年的全新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就有机会帮我们圆满关于情绪学习的这一块。现在课程内容已经全部都上架，那第一波的超早鸟优惠是2099，直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记得是晚上9点哦。所以你听到了这个时候，记得要手刀加入。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面就有，很期待你赶快加入，跟我们一起迈向你想要的幸福人生。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期待下周再会喽，拜拜。